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，
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富贵是人们都向往的，但是历史上每逢乱世，往往有读书人拒绝功名富贵，有官不做，甘愿做一名隐士，成就一方的教化。可以说是在冥冥之中积累阴德，庇荫子孙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位隋朝的隐士李世谦的故事。
李世谦，恭敬礼让，后代贤达。赵郡在今天的河北省，那里有一个望族姓李，人称赵郡李氏。这个家族从汉朝到唐朝1000多年里，家学相传，带出人才，成为中古时期最为重要的家族之一。在北朝时期，赵郡出了一位隐士李世谦，隋书不仅给他作传，而且称他的言行足以立懦夫之志，惜贪敬之风。
李世谦8、9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他很懂事，对母亲非常孝顺，伯父很感动，称他为我们家的小颜回。后来母亲去世，他和姐姐都非常怀念母亲，就将母亲生前所住的大房子改建成佛寺，供养僧人讲经弘法。北齐成立之后，同乡的王睿向国家推荐李世谦，可是世谦推脱说身体不好，没有接受国家的官职。后来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权臣名叫何世开，慕名前来礼请他做国子祭酒，相当于现在主管教学的官员。他深知何世开为人贪心好色，就断然拒绝了。隋文帝统一天下之后，他决心毕生不做官。
李世谦在父亲去世之后就再也不吃肉了，而且从来不说有关杀害的言语，这都是他爱心的自然流露。李氏家族人很多，每到春秋2次祭祖，全族聚集在一起，难免会喝些酒，喧闹一些。但是如果轮到李世谦带领大家祭祖，族中无论老幼都非常恭谨严肃，不仅完全没有喝酒喧闹的情形，而且还纷纷感叹说，
看到世谦先生威仪有则，才知道君子的德性是什么样子的，觉得自己很是惭愧。
世谦得知，不但不会自满，反而很是自责，觉得德行不纯，不能让族人觉得和蔼可亲。李家是一个大家族，许多人在朝为官，家底很厚。虽然身处富贵，但是李世谦依然处处节俭。 并将省下来的钱接济亲戚邻里。有人因为没有钱，没办法为先人安排墓葬，此时世迁就会带着钱跑过去接济他。乡里有兄弟分家，财产难以分得公平均等，兄弟俩因此对簿公堂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世迁就会出钱为分得少的一方补上，与分得多的一方持平。这样一来，原本相争不让的兄弟觉得十分惭愧，当下就互相礼让起来，也不打官司了。兄弟一和睦，两人都成为当地出了名的善人。有一次，世迁远远看到有盗贼跑到他们家的地里偷割庄稼，他也不说话，默默地绕道走了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家童捉了盗贼，找他评理。世迁说，
人之所以做盗贼，不过是因为穷困逼迫，我们不要责备他们。
就让家童把盗贼放了。后来乡里收成不好，世迁又将家存的粮食带给乡人，但是第二年依然收成欠佳，欠债的乡亲还不上来，就到世迁家里求宽限一年。世迁说，
我家的存粮本来就是用来赈济乡亲们的，哪里是为了求利益呢？
于是就把欠债的乡亲们都请到家里设宴款待，又当着大家的面把所有的债条全烧掉了，说
债已经了了，请大家不要再挂念了。
第三年五谷丰登，原先欠债的乡亲们纷纷向世迁还债，可是他都拒绝了。北朝连年战事，社会不安定，常常发生饥荒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世迁都会倾家荡产地将所有可以拿出的财物用来赈济灾民。当地的农民都感恩戴德，有人对世迁说，
您可是积累了深厚的阴德啊。
世迁回答说，
所谓阴德犹如耳鸣，只有自己能够听到，人家都不知道。今天我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知道，哪里谈得上阴德啊。
世迁如佛兼通，前来向他请教的人很多，他都能随机示教。
公元588年，66岁的世迁在家中去世了，10000多人纷纷前来为他送葬。他的夫人卢氏也很有德行，不仅不收任何馈赠，更将500担的粮食送给穷困贫乏的人们，为世迁修福。乡亲们对李世迁一家感到十分敬佩。
后来赵俊李氏的后代在唐代人才济济，出了许多著名的宰相，写下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的宰相李绅就是其中之一。足见一家谦和退让，造福一方，必得贤达的子孙，光宗耀祖。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诚如司马光所说，
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